大家好，这里是手机美术馆。本期节目呢，我们回到西方艺术。之前的节目啊，我讲过这个近现代的艺术作品比较多啊，已经很久没有讲古代大师了。今天呢，我们以一个相对特别的方式来回访一位老大师，就是这个老彼得·伯鲁盖尔啊。我们之前在第36期节目中呢，讲过他的作品。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的美术馆是哪一家，我可能会犹豫半天啊，因为美术馆的馆藏啊、建筑啊，还有所在城市的人文气氛啊，确实是各有各的特点，很难取舍。如果有人问我说最喜欢的美术馆的展厅是哪一间展厅，我几乎就可以毫无犹豫的回答，就是这个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伯鲁盖尔展厅。我曾经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有一个梦想啊，就是想在这个展厅里睡一晚上啊，这是一个比较奇葩的梦想。当然，如果说真有那个机会，我估计我也睡不着啊，我会拿着放大镜啊，一幅一幅的去看，老伯鲁盖尔的画里的这些细节。收藏伯鲁盖尔的作品的美术馆很多啊，为什么我们选择的是，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呢？概括起来就是四条：数量多、尺幅大、品质好、类型全。我看到的他的油画呢，就是11到12幅这样的一个数量啊，因为我看我的视频里是11幅，但是有人说是12幅，我担心自己是不是拍漏了啊，所以说11到12幅。应该呢还有没有展出的。而他存世的绘画作品啊，包括油画、包括淡彩、包括单色画，就是手绘的这种啊，也就40多幅。你想想这头如果刨掉就纯油画的话也没多少。所以他这里头就有12幅。老伯鲁盖尔的这个手稿加素描加版画啊，这些作品呢加起来也就80幅。其中比较精彩的素描和版画收藏在维也纳的阿尔贝蒂娜啊，所以维也纳除了艺术史博物馆之外，还有阿尔贝蒂娜也是收藏伯鲁盖尔作品的一个地方，但那里主要是素描和版画。伯鲁盖尔的最精彩的作品呢几乎是齐集于这个于此啊。这个展厅啊基本上是相当于一个中型的个人特展。伯鲁盖尔的作品呢他又是这么的有趣啊，几乎每一幅画都是细节满满、信息量的一个盛宴啊，何况这里头展出了十几幅画呢，就是每一幅画都能看很久，他还展出了十几幅画，所以是非常值得一看也非常惊叹的这么一个画家。2018年的10月呢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为了纪念老彼得·伯鲁盖尔逝世450周年，举办了一个他的个人特展。这个展览是老彼得·伯鲁盖尔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特展，除了本馆的收藏之外还借来了其他馆的这个收藏。那么光绘画呢就占到了他作品总量的3/4左右啊，很可惜我没有赶上这个展览。在以往的节目中我可能也说过啊，说看画有的时候不光是图这个画的美啊，有的时候呢是图这个美之外的东西，你比如说趣味、感动和思索啊，这三方面都是我很看重的欣赏艺术的一个方向。老彼得·伯鲁盖尔呢带给我们最多的是趣味，而且是一种极其接地气的趣味啊，同时呢他也通过语言呐、宗教、神话等主题让我们产生一定的思索。关于他的生平呢我们在36期节目中已经简单介绍过了，所以这期节目我就不再赘述了。我这里呢只介绍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伯鲁盖尔展厅中的这个经典的藏品。而且呢有一段这个我拍的展厅的视频啊不长，我会放在微信公众号中，放在那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稿里，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小视频。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展厅的氛围，是不是有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展厅。本期节目呢我们主要是按照类型来划分啊，就是尽管它有12幅作品在展厅中展出，但是我们也不是每一幅都讲，我们就按类型来，每个类型挑一幅两幅来介绍。我觉得首先的一个类型就是仿博斯风格的，就是我们叫博斯 style 啊，或者叫博斯风。那么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概括的话，就是奇幻的啊这种风格。它还有的很多的这个内容是预言这样的一个主题来画的，我们可以叫做奇幻和寓意啊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画面的这种艺术风格呢就叫做博斯风格。博斯啊我们也讲过啊，在这个第26期节目中我们讲过他的城市乐园。 博斯比博鲁盖尔大75岁左右，两个人在时间上是没有交集的。就是博鲁盖尔出生的时候，博斯已经去世了。根据学者的研究啊，这个博鲁盖尔受益最多的老师呢，有可能是他的师娘啊，就是不是那个男老师，而是他老师的妻子啊，同时也是他的岳母，就是叫梅肯·维胡斯特。梅肯呢是尼德兰四大女画家之一，擅长的是细密画。所以呢，我们在博鲁盖尔的很多作品中，包括这种博斯风格的作品中啊，这种奇幻主题的，就会看到大量的细节。那这个要有一定的这个细密画的功底才能画得好。另外还有一个画家啊，叫做帕提尼尔，他呢是受丢勒赞赏的一位画家。那么他的作品呢也影响了博鲁盖尔，但是他也是在这个博鲁盖尔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啊，再加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博斯。因为博斯的画很受欢迎，所以画商也喜欢有画家来模仿博斯的风格来画他的作品。那么画商就选中了博鲁盖尔，所以博鲁盖尔有一部分作品能模仿博斯，不完全是自己的喜欢，不完全是自己的能力，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画商啊，或者叫赞助商的一个原因，就定制的原因。这一部分风格呢，我们刚才讲是奇幻风格啊，它都是带有预言或者警示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奇幻呢，就是说这些画中有想象出来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啊、动物啊，还有场景啊。啊，我们说博鲁盖尔呢是博斯风格的最佳的继承者，因此他也有一个外号叫做新博斯。奇幻和宗教神话这类的画作中呢，人物众多，情节繁杂。打个比方，有点像咱们中国的《清明上河图》，就是里边大量的细节。博鲁盖尔的画总是把人呢塞得满满当当啊。网上开玩笑说，如果看到一幅画上面有一坨一坨的人啊，这就是博鲁盖尔。如果说看到一坨一坨的人还挺奇怪，那就是博斯。我们现在要改一下，就是如果说看到一坨一坨的人还挺奇怪，这可不一定啊，有可能就是博鲁盖尔仿博斯的啊。你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一幅画啊，叫做《狂欢节与四旬斋之战》啊，这幅画呢就是博斯风格的。这幅画的尺寸是118×164.5厘米啊，作于1559年。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标题啊，狂欢节和四旬斋。这个四旬斋呢是在这个基督教中也叫做大斋节啊，或者叫封斋节啊，是基督教的一个斋戒的一个节日啊，或者叫做节期啊，它是不是一天，它是有很多天，是天主教的宗之主日前的40天为此节期。具体这个节日我也搞不太懂啊，因为是这个天主教宗教的一个。在这40天里呢，大家要守戒，要禁止娱乐，禁食肉食啊，要反省，要忏悔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四旬斋结束之后，也就是要到了复活节了。那么在斋戒之前几天啊，大家会使劲的狂欢一下啊，前三天会举行宴会啊，因为马上就要斋戒了嘛，那么之前几天先放纵一下啊，要举行宴会，唱歌跳舞，游行，纵情享乐啊，所以那几天啊，就吃前的几天就叫做狂欢节。所以这幅画呢，它的说法叫做狂欢节和四旬斋之战，某种意义上讲呢，应该翻译成就这两个节日撞车了啊，就是说碰到一块了，会怎么样？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嘛。所以呢，这里边的这个场景呢，纯粹是一种想象，就是又纵欲又克制，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就看成一种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是享乐和持戒的一种对抗，是纵欲和克制的一种对抗。所以了解了这个标题的意思和背景呢，我们再看这幅画就容易得多了。我们画中最关键的两组人物在前景啊，也就是在画的最下方，左边一组啊，人的主角是骑着酒桶的一个大胖子。我们一想啊，狂欢节对吧，要喝酒，他头顶上呢顶着一个派啊，一个盘里大概是一个饼吧，就是派。拿着的武器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巨型的烤串，对吧？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长矛穿着一个烤鸡，但是远远的看起来就特别像一个巨型的烤串。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烤串让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大话西游里啊，这个至尊宝拿着牛魔王的叉子插那个烤鸡翅那个场景的感觉啊。显然呢啊，他就是这个队伍的代表啊，这个队伍就叫做狂欢节代表队啊，我姑且把他这么叫。那么推着酒桶车的是马戏小丑 啊，大家想想啊，就是娱乐，对吧？后面的随从还有乐队吹拉弹唱，还是娱乐啊。有的人头顶上顶着一个圆桌板，上面呢放着美食啊，当然就是吃，是吧？地上还有吃完的骨头啊、蛋壳啊，还有扑克牌，对吧？吃喝玩乐，所以它后面的建筑呢，应该就是一个酒馆，因为这个房子上面还有这个招牌，相当于这个酒馆门口有酒桶，酒桶的右边还有几个瘸子乞丐，衣服上呢画着狐狸尾巴，这个狐狸尾巴是麻风病者的标志，而且这一小区域呢，后来伯鲁盖尔把它单独画成了一幅叫做乞讨者的这样的一幅专门的画，现在收藏在卢浮宫，就是几个瘸子衣服上画着狐狸尾巴这样的几个人。那么画面的左下角呢，有人在掷这个骰子啊，在赌博。酒馆门前的一堆人呢，其实是一个流动的戏班子啊，也是吃喝玩乐。如果再往远处看，我们还会看到很多人哈，手拉着手在这儿跳广场舞，是吧？那么我们再看右手边，右手边在前景中就是他的这个代表队的首领，对吧？那么就是四旬斋，他是一个坐在平板车上的，我们姑且算是一个轮椅吧，对吧？资料上说呢，这个人是个女的啊，这个我说实话看不太出来啊，瘦瘦的，高高的，穿着这个破旧的这种灰袍子，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木铲，这个就应该是烤面包用的那种木铲。我们都知道烤面包有的时候用那个砖砌的那种像窑一样的，是吧？把这个面包拿这个铲子送到这个里边去啊，包括烤披萨啊，都用这种东西烤，它就是烤面包的面包铲，上面呢有两条瘦瘦的。大概是青花鱼之类的东西吧。他头上顶着的呢是蜂窝，这个就跟他四旬斋的传统有关系，因为四旬斋完了就是复活节，那么复活节传统食物就是蜂蜜，所以他顶了一个蜂窝。那么拉车两人应该是僧侣和修女，他后边的一群人哈，就是一些信徒拿着面包啊，其中有一种面包我们现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是那种就是搞得像花一样的那种德国式的这种碱水面包啊，如果大家去这个慕尼黑啊、柏林啊都能买到这种面包，上面有这种大眼粒儿，是吧，这种花样的这种圈，面包圈。还有一些人呢在施舍乞讨者做慈善啊，就是他后边的这些人。而他这一组人后面那个建筑呢是一个教堂，你看这就跟左边的酒馆形成了一种对应，对吧？那么这个教堂呢，有些信徒刚刚做完礼拜出来，还有些人呢扛着椅子，也就说明这个教堂里都坐不下了，有的人可能还要自带着椅子去做礼拜。而在这画面的中间部分呢，左手边是一个烤松饼的炉灶啊，这意味着也是跟吃喝玩乐有关的狂欢节代表队的一个部分。那右手边呢是一个就是水井，水井旁边是贩鱼的人，就鱼贩子。那么鱼贩子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四旬斋。我特意查了一下，说四旬斋虽然说要持戒要斋戒，但是可以吃鱼啊，所以卖鱼的生意呢反倒比平时要好很多啊。也就是说四旬斋的时候呢卖鱼是很挣钱的一个事儿。这样一对比的话，你看就能看出来了，实际上这幅画呢分成两个阵营，对吧？这个狂欢节阵营、四旬斋阵营，这个克制的是吧，这个反省的阵营和这个纵欲的阵营。两大阵营像死对头一样碰面了，也就是如果有一天它既是狂欢节又是四旬斋，那么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该过哪一个呢？是吧？就有一种困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意识形态之战哈一触即发，在整幅画中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细节。当然了，就是说这些细节呢，我们能够看到识别到的是我刚才说这些，还有很多呢，因为历史的原因呢，或者是文化背景的原因呢，或者是宗教的原因呢，我们可能猜不出来。但是大体上很多东西我们也都能看出来。但是也有人说表面上说是两个节日之争，但实际上也说的是天主教与主张克制的新教路德宗之间的一个斗争。而且你像我们说四旬斋这个阵营这边，在右手边这个轮椅车后边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戴着一个扁扁的帽子，那个人长得就穿的衣服就很像路德宗的人，包括甚至像马丁路德本人，就是这种黑衣服啊这个帽子很像的。这种研究的猜测应该是有依据的。在画面的中央呢，水井的左手边有一对背对着观众的男女有一个小丑拿着一个火把带着他去寻找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暗示刚才我说的那个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 啊，一个市民啊，或者一个观者啊，就是当你面临着欲望啊或者享乐的诱惑，同时呢又有一个道德上要自持要克制的这么一个要求的时候，你内心的一种挣扎，就是你会有困惑，我到底该选择哪一个。那么这个两个人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探求探索的一个或者困惑的一个路上。这应该是一个尼德兰的一个寓言，还有一幅画叫做《尼德兰箴言录》啊，收藏在柏林，就是大量的寓言箴言的一个图解集合。当然，我们说在这个四旬斋狂欢节这幅画中呢，还有博鲁盖尔非常热爱的儿童游戏，就比如打陀螺啊，他在很多画中都有打陀螺。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伯利恒的户口调查里边也有儿童打陀螺的场景。所以看他的这个画，你就感觉好像这就是一部电影的信息量啊，对吧？看他的画就特别有意思，就一幅画你能看很长时间。当然就不光是信息量，就是他里边的这个深意呢，我相信可能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思考吧。那关于这种博斯风格的话呢，还有一个叫做儿童游戏，这个是呢今天也是非常重点要介绍的一幅画。它的尺幅是116×161厘米，作于1560年啊，也就是刚才四旬斋狂欢节这幅画的第二年。其实把它放在奇幻这个类别里呢，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它没有特别多的古怪的人或者事情，它就是当时儿童玩的一些这种室外的游戏。如果非要把它分类的话，它甚至可以分成独立的一类啊，因为没有这样的画。但是因为考虑到它有一定的寓言性质，因为很多人都说他是想通过画儿童来讥讽啊或者是嘲讽啊成年人，所以呢我们把它姑且算作一类啊，因为它有一定的寓意。专家认为呢，四旬斋与狂欢节之争和儿童游戏和我刚才说的尼德兰箴言录，他们三个应该是一个系列里的。在这个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啊，语音导览中就提到了这幅画有一定的讽刺，因为画中的孩子看起来都像大人啊，或者说是小大人小人国，尤其是有些人的脸长得非常的成人化，明明他们都是身材矮小啊，而且在做着游戏，应该是孩子。就这里边他讽刺成年人特有的这种幼稚啊，有点像我们常说的巨婴。里面呢也有一些比较成人化的游戏啊，比如说赌博性质的游戏，但实际上有很多儿童游戏本来就有赌博的性质，对吧？我们小的时候玩这个玻璃弹珠，是吧？这种竞技和赌博有的时候你不是那么好区分的。而且呢这个画中你看，一个城镇的大街上全都是孩子，这个场景是在生活中是不会出现的，一个大人都没有。而且你画面中部上边的这个建筑被认为是一座类似于市政厅的一个非常正规的政府的机构的建筑，但是它也被儿童们占领了啊，所以它从这点上来讲，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奇幻的色彩吧。我们常看画的朋友啊，尤其是喜欢画面分析的朋友，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画中呢含着两个对角线，就是一个交叉的这样对角线。对角线是博鲁盖尔非常常用的一种构图方式。那么我们看这个对角线的交叉点往往就是他要画的一个中心的点。那么这个中心交叉点就是玩这种结婚的游戏。结婚呢当然就是成人的行为了。小孩玩结婚的游戏其实也还是说这种小大人的感觉。我呢是很喜欢这幅画，我觉得他这幅画太丰富太有趣了，我自己是看不太出来有讽刺的。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儿童的游戏有很多，比如说你很难避免有赌博性质的，而且很多的你比如说模仿结婚啊玩过家家呀，这其实都是模仿大人，所以游戏本身就是模仿大人，所以他是不是讽刺呢？他有什么可讽刺的呢？小孩不都是在模仿大人的过程中逐渐长大的吗？或者说存在着某种寓意或者讽刺我们感知不到？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他可能更像是一波回忆杀，比起讽刺来可能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情怀。所以如果说博鲁盖尔原意有讽刺，那么现在人对于这个画的感受和理解出现了偏差，但是这也是正常的，这也不代表我们就是错的，博鲁盖尔才有这个解释权啊，不是这样。我们只是告诉你他也可能有讽刺的背景，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用我们个人的经历去解读它，去感受它。 有人说啊，这幅画可以堪称举世无双啊，因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幅画同时把儿童游戏给呈现出这么丰富多彩来。这点我是完全同意的啊。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这个展厅里啊，这幅画比其他的画更有其独立的价值，就是它的这个价值啊是非常的高，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特别。有人说中世纪以后呢，绘画人物基本上分成了祈祷者、战斗者、劳作者这么几种，但是博鲁盖尔增加了一个选项叫做玩耍者，而且他把玩耍者画的也很正面，没有说很负面。所以艺术的价值是多元的，儿童游戏这幅画它就体现了一种非常小众主题的历史价值，它记录价值，它的好不是那种技巧上的好，它是主题的好，它是观察的好，是表现力的好，是不自我设限的一种好。那么博鲁盖尔就是我眼中艺术界的这么一个老顽童，所以你看他的画总是很开心的。这幅画里的游戏都是现实的，学者研究这幅画有250多个孩子啊，我没有数，因为一数就眼花，就数不下去。玩的游戏呢，有的说是有75种，有的说是80种，有的说是90种。那么我们姑且就取个中，大概80种左右，是吧？而且它是一个当时儿童游戏的一个集大成的百科全书。现在回头想想啊，这里边的很多游戏我都玩过，但是我们玩过的游戏呢，加在一起也不过就20-30种吧。啊，我也没有算过。那么这里能凑齐这么多种，说明画家对于儿童的观察是非常的细致。估计连当时的幼童的老师啊，可能都未必能统计出这么多来。我是一个70后啊，我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国营农场。那么这里边的很多游戏，比如说像老鹰捉小鸡啊、蹲屁墩啊、扔沙包啊、滚铁环呐、双手抬人呐，对吧？还有这个老彼得·博鲁盖尔最喜欢的打陀螺呀，我小时候都玩过。当然我是一个玩游戏很差的人啊，就是特别不擅长。从这里我们就感觉到在玩游戏方面，世界上早就已经天下大同了。当然这里头也有一些文化差异上的游戏，你比如说在前景左侧有四个人列队前行啊，脑袋戴着这个蓝色的这种布啊什么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模仿洗礼，宗教的洗礼游行，所以这个游戏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了啊。这里头有个最让我惊喜的一个游戏，就是在这个画面的左下角啊，就是正是左下角最下边的最左边的这个地方，有一群孩子在玩叫拐骨啊，或者叫羊拐、猪拐，就是这个羊的膝盖的部分有一个关节啊，有一个独立的小骨头。我们东北呢把它叫做嘎拉哈，这个应该是满族的叫法吧。它呢有四个面，然后你也可以把它一个一个的扔起来，然后再抓住它，也可以把它呢扔沙包的时候呢，把它摆成不同的这个侧面来，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特别逗的是，我去年点的一个羊腿的这个抓饭的这个外卖里头啊，因为它是羊腿抓饭，里头这个腿的部分有一个小的羊拐骨。我小的时候虽然玩过这个羊拐或者就嘎拉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它在哪个位置，因为玩的都是现成的，结果反倒是去年点外卖给点出来了啊，特别有意思，我还把它洗干净留了下来啊，我会拍给大家看。当我在维也纳艺术史展厅看到儿童游戏，看到这个羊拐骨，看到这个嘎拉哈的时候呢，我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喜，那种惊喜是溢于言表的。我就觉得哈，这个时间将近500年前的啊这么一个地方啊，然后空间距离中国是十分遥远的一个尼德兰这个地方，孩子们竟然玩着跟我们一样的游戏啊，而且还不是一个说特别大众的游戏，是很小众的一个游戏啊，真是让人不胜唏嘘啊。现在城里的孩子肯定不玩，可能会有少数的这种偏僻的乡村啊，孩子没有手机估计可能会玩啊，但凡有手机估计也没有人玩这个羊拐骨了。而且这种大量的游戏应该也都现在已经消失了吧啊，现在的小孩可能滚铁环也不会玩了吧，可能会玩踢毽子什么的会玩。而且要说的一点，就是在我查的资料中没有任何一个专家或者学者能准确的把羊拐这块说出来的，我们的学者还是缺乏生活呀。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画中找一找自己玩过熟悉的游戏啊，非常非常有意思。有一句荷兰的诗这样说，说 孩子的游戏啊，看似毫无意义，却将世界纳入了他的小宇宙。世界和发生在世界中的所有活动都不过是孩子的游戏而已。我们现在想想，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小的时候玩的是仿成人化的这种游戏，那么长大了之后，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个玩闹啊，也是一种玩闹。让人有一种感慨吧。先不说这种传统的老的室外游戏，现在人天天玩的手游、网游啊、单机游戏，有不少也并不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啊。我自己曾经短暂的玩过一小段时间的这个手游，叫做《模拟城市》。那个游戏我觉得，就是因为后来就是你就是变成重复了嘛，就没意思，我就不玩了。但是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一个想从政的人玩。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城市的领导者啊，甚至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你玩这个模拟城市的话，你基本上能培养一个作为市长的基本素养，因为你会知道这个城市如何才能取得高速的发展，如何发展它的这个工业、商业、地产业，然后如何做城市的配套，比如你要为多少人配套多少个公园，你要建消防站，你要建垃圾清理厂啊，你要建工厂啊，等等等等。就是你玩了这个游戏之后呢，啊，你就能更好的理解一个城市是如何运转的了。所以我觉得，哦，这个游戏好像是让人很有一定的这种教育意义所在吧。我还短暂的玩过一个就是单机游戏Xbox 的这个刺客信条大革命。其实也没玩几天，因为我这大拇指很快就因为玩那个手柄就腱鞘炎了，没玩几天啊。我的目的很简单，玩这个游戏就是为了爬那个巴黎圣母院。因为这个游戏呢，它是讲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的，然后它对当时的巴黎城市呢有一个复原，包括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民宅呀，包括里边的教堂啊，包括最主要的就是巴黎圣母院这个教堂的，它是有非常完整的呈现的。因为这个里边的主人公你是可以上蹿下跳的嘛，所以你就可以不停的爬这个建筑。那你爬这个建筑的时候呢，你就对这个建筑是非常的了解和熟悉的。巴黎圣母院前年不是着火了吗？那个这个游戏的公司啊，育碧公司曾经跟巴黎市当局表示说，我愿意提供我为了这个游戏做的全部的建模数据啊，因为当时为了做这个游戏呢，他对巴黎圣母院做了2年的测量啊，有非常精准度非常高的原始测量数据，拍了30000多张照片，所以呢，他可以把这个数据分享给巴黎市当局，让他们在修复的时候做参考。所以大家可能也很难想象说，修复一个古建筑啊，甚至可以要找一个游戏公司去来提供它的这个数据啊。我稍微扯远一点，那么我觉得我最想说的，其实这些游戏也不完全是游戏，现在有一部分的游戏它是有很深的文化属性的。当然如果说你沉迷于一个游戏的游戏性，就是你不在乎是巴黎圣母院还是什么，你只是享受这个人在里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任务吧，你可能忽略掉这个文化价值，那可能它达不到它的目的。但是如果你但凡在这个过程中是有所收获的话，那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想说的是，游戏与人的成长其实关系是很大的。所以对游戏我觉得其实本质上来讲，还是要呈现一个正面的理解它，或者去观察它。成年人也是需要游戏的。我们现代人，我自己喜欢玩，就喜欢各种各样的数码产品，或者喜欢相机，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成年人的玩具啊。有的人喜欢车啊，都是现代人的成年人的玩具。他在这种玩具的游戏的过程中呢，他一方面也是玩的过程中呢，他也是有收获的啊，也可能身心放松，也可能是有很具体的收获的。所以我们是看不出来这幅画有什么讽刺含义的，但是这也没什么关系。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二个主题啊，叫做宗教类的。这种主题呢，在老彼得·伯鲁盖尔中呢是一个大类啊。我们之前讲过的伯利恒的户口调查呀，伯利恒虐杀婴儿啊，都是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收藏了几幅尺幅比较大的宗教类的代表作。我们首先看的是这个圣保罗皈依啊，它的尺寸是108×156厘米。作于1567年。这幅画很好看啊，这很好看。虽然说他在这个伯鲁盖尔的作品中知名度不算特别高，但是如果你去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呢，你一定会喜欢上这幅画的。 而且他的画法非常的博鲁盖尔。他的画中呢，如果说人物远近不同，大小不同的话呢，那些近处的人，他通常都会就是画的比较大的人呢，大多都不是什么主角，或者说你不明确他是谁，有可能是个路人甲，有可能是个配角，而且身份不明。他也喜欢画成背影，最显眼的往往是一个大后背啊，这种画法让我们想到了葛饰北斋、歌川广重啊这些浮世绘的画家。当然，博鲁盖尔要比他们要早很多啊。那么主角呢，大多都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占小小的一块，你甚至找不到。这种特意的不突出中心思想的表达方式啊，是他故意为之的一种画法，其实也很有趣。他的小儿子叫做杨博鲁盖尔啊，或者叫做老杨博鲁盖尔，因为杨博鲁盖尔的儿子叫小杨博鲁盖尔啊。那么老杨博鲁盖尔成名之后的风景画呢，也经常用他的这种画法，就是画一个主题，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这个主题就在一个非常犄角旮旯的一个地方，非常不起眼，你甚至找不到。那么圣保罗皈依的故事啊，他就是说扫罗啊，因为保罗之前叫扫罗，后来叫保罗。扫罗之前呢，他并不是基督徒，而且还是一个基督徒的迫害者。他为了这个镇压基督徒，行军至这个大马士革，书上的说法叫大马色啊，实际上是大马士革。突然间有一道圣光从天而降，吓得他就是从马上跌下来，扑倒在地，而且他听到了耶稣的声音跟他对话，他从此就开始坚信这个基督教，并且传教成为圣徒。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圣保罗皈依啊，成为一个经典的宗教化题材。卡拉瓦乔呢，有一幅同题材的画，也是非常的著名啊，是经典之作。这幅画的保罗在哪里呢？就我刚才讲的啊，他画的非常小，放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但是位置非常好，就是还是对角线的交叉点，在正中间的这个点附近，我们可以看到一片空地，是吧？远远的有一匹马趴下了。然后这有一个人从马上跌落下来，倒在地上挣扎着想爬起来啊，旁边有很多士兵围着啊，有些穿着这个银色铠甲的士兵。仔细看的话呢，还会看到左上角的天空正好投射下所谓的圣光，可能是同样不想过于凸显主角吧，这道圣光或者神光也没有画得特别的明显啊，甚至在现场看这个原作的时候，你都很难注意到这个圣光。这种把主角和主线弱化的方式呢，就是它的一种特别设计啊。我们习惯了就好了。谁说主角一定的是最大的、最前边的？而且他这里头采取了一种后背式的观察啊，他一种主观视角，好像我们也是在整个行军队伍中的一个，我们可能是骑在一个马上，高高的看着前面的这些人，现场感很强，增加了这个画面的真实感。画的最大的两个人呢，一个是离我们最近的穿黄色衣服的，这个马是侧后边的这样的一个人啊，看不到正脸，还有一个是马屁股冲着我们的正后方冲着我们，对吧？穿着黑衣服的人当然也看不到脸。对，这两个人我们是不是突然间能想到这个广重的名所江户白井里边有一个啊，四谷内藤新宿的这幅画有一个马的后屁股对着我们那幅画，是吧？你看这个角度是特别像。当然我们回到这幅画说，感觉这两个人体量大，而且呢描绘的也特别细致，身上的这种穿着打扮呢也是不凡的啊，而且他还又是骑着马，所以说明他的身份是比较显赫的。而且他旁边还有一个人，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随从牵着狗，也就是这个牵狗的人是为这两个人牵的啊，所以他俩的应该是整个军队的一个领导者，对吧？那么在圣保罗皈依中并没有，这个故事中并没有这两个人的存在，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而且从构图上来讲，他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对角线的来寻找圣保罗的这样的一个构图方法呢，他还用了一种叫做视线引导的构图方式。我们就可以通过前景中的这两个骑兵逐渐的往这个队伍的深处走去，一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走到了圣保罗跌落马下的这个场景中，然后还可以继续再往前，然后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这里边可能山里头还有一条隐藏的路，因为在右手边的这个山腰上有一条羊肠小道，上面还有一些骑兵，所以它会有一种类似于运动镜头的效果啊，这种运动镜头式的绘画的这种叫做视线引导的这样的构图，摄影上如果大家用的话也是很好用的。而且这种画在我们中国山水画中也是常用的啊，就是视线引导你 看这个山的小径，对吧？这条路怎么走？这幅画山很陡峭，然后错错落落的，是吧？你可以看到，好像这个骑马的人和步兵和下边的人，他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层级上的山路上，在很艰难的行走。研究者认为呢，这座山的原型是阿尔卑斯山，因为画家年轻的时候曾经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进行游学，所以阿尔卑斯山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人认为呢，这幅画有一种政治隐喻，因为画这个画的时候是1567年，那一年呢，基本上是尼德兰革命开始的时间。当时因为发生了这个当地的这个乞丐革命吧，那西班牙的统治，因为当时的尼德兰归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来统治的，当时的这个西班牙统治者就派了阿尔法公爵来担任尼德兰的总督。这个阿尔法公爵呢，带领18000的西班牙军队翻山越岭的来到了这个布鲁塞尔，来镇压尼德兰革命。有人认为啊，这个画呢，它也是在暗喻着西班牙军队的北上，所以进一步猜测的话，是不是也认为有可能博鲁盖尔是希望阿尔法公爵能够像保罗一样，对吧？突然间好像醒悟了，然后不再屠杀，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啊，当然这都是猜测了啊，这个没有什么依据。但是呢，因为考虑到当时的一个特殊的背景啊，就是阿尔法公爵北上，再加上博鲁盖尔在他的作品中一贯有埋藏着政治隐喻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所以这种分析应该是有它的道理的。好，我们关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博鲁盖尔展厅的介绍呢，我们上半部分就介绍到这里。最后我们还是啰嗦一下，手机美术馆的版权属于播主老吴本人，未经允许呢，不得在任何的媒体平台上使用。另外呢，欢迎大家订阅微信公众号，名字就叫做手机美术馆，公众号里的这个图呢不受20张的限制，而且呢还有这个除节目以外的其他内容。另外我写的艺术随笔集《寂寞大师》已经在当当啊、京东啊等电商平台上销售啊。最后呢，是希望大家多多转发节目，多多关注啊，让你的朋友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啊。上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见。